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对西达多而言，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策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蓝佩嘉的作品《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心腹家庭》。最近因为要不要开放印度移工进台湾的争议，让外籍移工又成为风口浪尖上的议题。除了治安方面的顾虑，民众也担心这将会挤压到本地劳工的劳动权。但是台湾已经在2025年正式步入了高龄化社会，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台湾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医疗的持续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但少子化却又增加了年轻人的抚养负担。加上青壮年劳动人口的流失，长照资源与劳动力的填补势必成为政府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时机点，非常适合聆听《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心腹家庭》这本有声书。跨国灰姑娘是台大社会学教授蓝佩嘉研究家务移工议题的重要作品，在2008年首次出版以后，就获得了台北书展大奖和金鼎奖等等奖项的肯定，直到现在仍然是关注社会议题或喜欢报道文学的读者必读的作品。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拜读了跨国灰姑娘，从此打开了自己的社会学之眼，开始理解何谓阶级与种族的不平等。这次因为本书的改版，蓝佩嘉也增添了新版的作者序以及台湾移工政策20年来的变革，让身为书迷的我可以说是非常兴奋，主动争取要负责制作这本有声书。说到外籍移工，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会是补习班里面教英语的外籍老师，或是在台湾演艺圈里活跃的白人面容。我们所联想到的通常都会是皮肤比台湾人黝黑，五官比台湾人深邃的东南亚身影。他们大多是女性，常在公园推着阿公阿嬷的轮椅晒太阳。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一群移工带着各自照顾的老人在定点聚集聊天，或是用手机和家乡的亲友视讯。外籍家务移工已经融入了台湾的日常生活，人们习以为常，却也经常视而不见。我们不知道在成为移工之前他们是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又为何要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之后又要往哪里去呢？跨国灰姑娘这本书就用一位菲律宾籍的女性移工在桃园国际机场等待劳力仲介的画面为开头，多角度的切入跨国劳动这个议题。蓝佩嘉爬梳了台湾移工政策的发展史，从1989年为了大型国家建设工程首度专案引进外籍移工，到1992年政府正式开放外籍移工来台工作。台湾的移工政策一直与经济发展和外交谈判息息相关，但移工政策里的移工权益反而沦为次要，导致长期严苛的工作年限和劳动条件，以及人力公司收取高额的仲介费用等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蓝佩嘉的研究里看见政策的设立与演变， 以及移工所面临的困境与压迫。除了扎实的论述，跨国灰姑娘里更加珍贵的是蓝佩嘉运用了数年的时间，访问了超过100位的菲律宾籍和印尼籍的家务移工以及台湾雇主。透过他的访谈，这些移工跳脱了外界的刻板印象与中介给的标签，例如聪明的菲律宾人和温顺的印尼人，变成一个个有独立生命的个体。我们总认为外籍移工都很贫穷，而且教育水准很低，但其实很多移工有大学的学历，或是曾经为白领阶级。他们远赴来台的目的，除了赚钱养家，还包括了摆脱父母的管束，逃避媒妁之言，或甚至是为了追星。他们有些人苦于很久没有和家人见面的思乡之情，也有些人想延续海外工作的自由，希望之后可以到劳动条件比较好的加拿大工作。他们的感情、欲望和挣扎各自不同，却也与我们任何人并无差异。而聘请外籍家务移工的雇主，在劳雇关系之间的拿捏和进退，以及如何看待自己成为老板或主人的身份，也为这些外籍移工的生命史增添了不同层面的叙事。跨国灰姑娘的有声书是由静好听主播张怡庆现身朗读。怡庆对于社会议题有着高度的敏锐，也擅长将丰富严谨的理论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声音内容。面对书中人物角色的诠释，他以不张狂却又充满人性的声音表情，让有声书洋溢着人文关怀和情感，是一本知识含量和聆听舒适度都非常优秀的作品。就像跨国灰姑娘书里所说的，在外籍移工刚开放的时候，我们曾经担心过他们对治安的影响，但现在却也是不计其数的外籍移工补足了劳动力的缺口，代替我们担负着长照需求的责任。根据警政署的统计资料，外籍移工的犯罪率其实远远低于本国人，差别在于只要外籍移工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媒体就会大肆宣扬。对照到目前印度移工的议题，情况或许也是如此。我们对于外来他者的恐惧，来自于我们对他感到十分陌生。也许在思考这些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告诉自己，外籍移工和我们一样，都是要工作、要养家、要过日子的活生生的人，只是他们有一张和我们不甚相似的面容，来自一个我们不那么熟悉的远方。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有声音主播张怡庆所诠释的跨国灰姑娘。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心腹家庭，新版，作者蓝佩嘉，静文学出版，由张怡庆为你读书。导论：诺玛在1967年生于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他在镇上的大学念了2年书后，因父亲突然去世而休学。为了帮忙家里的经济，他飞去新加坡投靠在当地帮佣的姐姐。这是诺玛生平第一次离开菲律宾，他很快地找到一个工作，替一对新加坡夫妻照顾两个小孩。从家乡的平房搬到30几层的高楼大厦，对诺玛来说是一个新奇但也令人恐惧的经验。他听说有不少菲律宾女佣在阳台擦玻璃时摔下楼。 诺玛在新加坡移住五年，周日是唯一的放假日。这一天，他可以离开厨房边那个没有窗户的小佣人房，放松呼吸自由的空气，跟同乡自在聊天嬉闹。在异乡工作半年后，在新加坡的菲律宾城 Lucky Plaza， 诺玛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在工厂打工的詹姆。他让他笑，忘记了离家的孤单和寂寞。诺玛怀孕后，他们回到菲律宾结婚，搬到马尼拉近郊，很快有了另一个小孩。他们用尽出国时的存款，买了一辆三轮车。詹姆用他载客赚钱，诺玛则在家照顾小孩。然而，捉襟见肘的家庭收入困扰着诺玛，他尤其忧心两个孩子未来的教育花费。于是，他决定再次出国工作。1997年，诺玛跟姐姐借了一笔钱，向中介买来到台湾工作的机会。这一次，她离开丈夫的怀抱和小孩的亲吻，只身一人飞越国界，成为一位跨国母亲，肩上背负着沉甸甸的家庭重担。她将两个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每月支付她一些零用金。诺玛的薪水在扣除中介费后所剩无几，除了寄钱回家，她省吃俭用，努力存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帮助她丈夫来台工作。然而，夫妻团聚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因为工厂外劳的中介费已经涨到台币15万元之多，她的存款连钱金都付不起。为了照顾雇主的新生儿，诺玛在台湾工作的前两年都未放假回家。她叹着气说，我女儿老是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我总回她，等下个圣诞节吧。最后，她终于说服雇主让她休假一个星期。她带着很多玩具和礼物回家，有芭比娃娃、DVD 播放机，还有一只崭新的诺基亚手机。诺玛不确定她的帮佣旅程在台湾之后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她只能向上帝祈祷，几年后全家人可以重聚。或许那时他可以在马尼拉郊区开一家小杂货店，不用再漂洋过海用手机简讯跟女儿说我爱你。佩君生于台北，和诺玛同一年出生。大学企管系毕业后，他进入一家跨国银行工作，最近被拔擢为经理。婚后他和先生搬进公婆家楼上的公寓。虽然她同意遵循传统的三代同堂居住方式，但坚持生完孩子后继续工作。然而，经常要加班的她无法准时六点去保姆家接女儿，托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婆婆自愿要帮忙带小孩，但佩君心有排拒。她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照顾小孩的主导权，而且她可以预见到未来会因养育方式的看法不同而和婆婆起争执。雇佣外籍女佣在佩君的同事与朋友之间越来越常见。如同大多数的台湾雇主，佩君对于要把小孩托付给一个外国人一开始感到相当紧张。从小生长在没有雇佣女佣或保姆的家庭，佩君也担心女儿会在外佣的照顾下变成一个骄纵的小孩。尽管有疑虑在心，佩君最终仍决定要雇佣一名外籍女佣。为此，她必须花时间来说服其他家庭成员。婆婆皱起眉头，认为媳妇是在浪费钱。
干嘛那么麻烦？我可以免费替你照顾女儿。
先生也反对，担心这样会侵犯她的隐私。她拉高松垮的裤头说，
那我以后就不能在家里穿着内裤走来走去了。
最后，佩君主动提议，会由自己的薪水里掏钱来支付女佣的全额薪水，才平复了家中的反对声浪。佩君从中介提供的照片和录影带里，挑选了一位大学肄业的菲律宾女性。她的教育程度和英语能力让佩君满意， 同样具有母亲的身份更让他放心。有了这名菲佣的帮忙，佩君不用再和先生争执今天轮到谁洗碗或者晾衣服，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扮演好伺候公婆的孝媳角色。更重要的是，在忙碌的一天工作结束后，他可以轻松躺在沙发上，等菲佣帮女儿洗好澡后，念一本故事书给女儿听，在睡前享受高品质的亲子时光。全球化连结了诺玛与佩君，以及无数菲律宾、印尼、越南与台湾女性的生命轨道。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因为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而相遇。自70年代中期后，东亚新兴工业国和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富裕兴盛，吸引了来自亚洲较为贫穷国家的国际移民。根据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估计，全球共有1亿9600万人现居住在非出生国，约全球人口的 3%， 其中有超过5000万人住在亚洲。在国际迁移的多种路径中，低技术及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在亚洲地区的数量尤其突出。据估计，亚洲的临时移工，包含合法与非法停留者，在2000年已达到610万人，其中约有1/3为女性。这200万名女性多从事特定的行业，如娱乐表演、护理照顾以及家务服务。亚洲的家务移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等国。他们打工的目的地则是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中东等地。从9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成为亚洲移工的主要停驻站之一。虽然政府严格控管雇主的聘用资格，但台湾家庭雇用移工的数量仍在近十年快速扩张，渐趋稳定。根据2008年的劳委会统计，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已于2014年2月17日正式改制为劳动部。全台湾有超过16万的移工担任家庭帮佣与监护工，其中95%以上是来自印尼、菲律宾、越南的女性。他们在台湾社会的角落里默默地洗碗、煮饭、拖地、倒垃圾，推着老人的轮椅，更换婴儿的尿布，擦洗病人的身躯。这些以短期契约受雇的过客劳工，付出他们看不见但不可或缺的劳动，维持着台湾社会的清洁秩序与家庭美满。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